我们今天来读那个但以理书哈，但以理书，我们先读第八章，但以理书第八章啊，第八章啊，第八章是那个但以理啊，他又看到异象哈，那这次看到异象呢，是在那个他说是在伯沙撒王在位第三年哈，这时候还是巴比伦帝国的时候哈，然后呢，他说我看到异象的时候呢，我以为是在以兰省的苏珊城中啊。苏珊城就是以后的这个波斯帝国的啊，算是首都了啊。它首都，因为它有好几个首都啊，有一个首都叫苏珊城。那时候他就看到，哎，他自己在那个地方，所以他可能他自己人不在那个地方哈，他可能在巴比伦，但是他在异象里面看到自己到了这个苏珊城，而且在一条河的旁边，那条河叫做乌来河，这是一条运河哈。然后呢，他就看到两只羊啊，你看到这个，如果你看到我们这个，
就是公绵羊。
第一个啊，第一只叫做是公绵羊，其实说绵羊也是有点，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它英文叫做 ram r a m 啊，就是那种公羊啊，公羊。
ram
它可能比不是像那种哎呀很温和的那种公绵羊啊。它就是那种比较粗壮的齁，是吧，那脚很大的，可能大脚羊或者什么之类的齁。所以你看到这个图呢，你看到这边有一头羊齁。那这头羊呢，他说诶很特别齁，它有两只脚，一只脚呢比较长，它中文说是比较高齁，英文说比较长齁，一只脚比较长，另外那比较长的一只脚是后来长出来的。然后呢，他说这只公绵羊呢就向西边、向北边、向南边抵触啊，他没有提到向东啊。那这个公绵羊是，原来是一个国家，是哪个国家呀？
波斯马代。
对，是波斯马代哈，在什么地方有写？什么地方有写说它是波斯马代？你怎么知道它是波斯马代呢？
马代波斯。
对，你怎么知道他是马代波斯啊？
是波斯马代还是马代波斯？
是马代波斯，也是波斯马代。
马代波斯在背了哈。
对
对
对。
那你怎么知道呢？在啊？
我
在
看你本参考书啊。
哦，看参考书啊？没有啊，这圣经里面有写啊，这第八章里面有写。
有了，也有讲嘛。
在哪里？
那这里说考古学家哈，就说指绵羊是马代。波斯的国徽
耶。对啦，不是啦，我是说在圣经里面，我们今天第八章里面有提到，有讲在哪里。大家看看在哪里啊，刚刚读过了没有看到吗？
我是没有看到，你们看就好了哈。
第十九节。
二十节。
你所见双脚的
公绵羊，就
是
马代和波斯王。
对，第二十节这里有。所以这个很好啊，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了哈。好，那这只公绵羊啊，他说他抵触啊，然后他有两只脚啊，那哪一只脚是那个是马代，哪一只脚是波斯啊？
短的脚是马代，长的脚是波斯。
对，为什么？
短的是，对，长出来的那个后面的就是波斯。
对，
为什么？因为波斯它比较有能力啊，波斯。
对，波斯比较有能力，对。
对，波斯它是后来才兴起的，但是它的势力超过马代啊，所以这是公绵羊啊，然后它就向西、向北、向南抵触啊。其实我们等一下再看啊，它会跟我们。之前看到的那头熊是有相关的啊。好，那这时候呢，他说哦，那些兽在面前都站立不住啊，那他就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这时候呢，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边而来，遍行全地，脚不沾尘。哦，这只山羊很厉害啊，脚不沾尘。你看左边这个图啊，公山羊啊，
对，
那这只公对脚不沾尘啊，脚不沾尘，意思就是说什么？他这个。在那个奔跑哈，非常的快速啊，简直是那个简直是那个都不需要这个，
好像都没沾到地一样，
没有沾到地一样，像飞的一样啊，那速度非常的快。那它这只山羊有一个特色，它就是两眼当中有一只非常的角，就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一只角。那这只山羊呢，就像那个有双脚的这公绵羊那里冲过去，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一只脚的公山羊对这个两只脚的公绵羊啊，结果谁赢了啊？结果是公山羊赢了啊，他就
公山羊赢了。
哎，对，他就把他啊这个抵触他，折断他的两只脚，绵羊在他面前就站立不住啊。他在绵羊的他把绵羊这个触倒在地啊，把撞在地上，用脚践踏啊，没有能够救绵羊脱离他手的。好，那我们看看啊，这个右边这个图就是波斯啊，那只公绵羊，左边这个希腊呢是那个公山羊啊。啊，这个我们从他的那个考古啊，我们看到他们的钱币啊，右下角有一个图啊，就是波斯的这个钱币啊，他们的国家就是用这个绵羊做他们的这个
国
徽啊，对。然后左下角这个图呢是马其顿的钱币，马其顿就是希腊啊，希腊的北边这块地方，哎，那这个希腊帝国就从马其顿这边发源的，那他们的国徽呢是山羊啊。所以哎，刚好这个绵羊跟山羊是这两个帝国的国徽啊。好，那我们在前面啊，丹尼里也看到一个意象啊，在第七章对不对，他看到四只兽啊，四只野兽。
第二只兽
是波斯，就是那头熊啊。
嗯。
那头熊跟这个公绵羊有什么共同的点呢？那个兽啊，那个熊，他说他那时候看到那个熊哈，站起来的时候那个姿势哎比较特别，怎么样？他站起来，他说他盘胯而坐，意思就是说他起来的时候不是两只脚这样同时起来的，他有的动物啊起来从卧着起身的时候这样嘣这样跳起来，对不对哈？是两只前脚同时站起来这样子往前跑，但是他看到这一头熊呢，他起来的时候不是两只脚这样同时站起来，是一只脚先起来，然后另外一只脚再起来哈，所以他这个手。这个中文说盘胯而坐哈，但是英文你看原文里面看到就是它是一边先起来哈，然后另外一边再起来。那跟这个两只，它这个公绵羊有两只脚，一只脚长，一只脚短，刚好是类似的意思，就是讲到就是说波斯它是势力哈比较强大，所以是这个帝国起来是靠着这个波斯帝国哈，波斯先起来，然后马代才跟着被他带起来的。那两只脚也是一样，两只脚是波斯比较长，马代比较短。那个两只脚跟那头熊起来的姿势有相对应的关系。另外呢，这头绵羊呢，它向三个方向抵触，然后那头熊呢，它嘴巴里面叼着三根肋骨，所以这个讲到说它攻击三个国家，一个是巴比伦，它往西边抵触，那一个是吕底亚是往北边去啊，还有一个是埃及是往南边，所以它是往西、往南、往北抵触啊，攻击这三个国家啊。然后呢，就跟那个熊里面的三根肋骨是有相对的关系啊。好，那接下来你看啊，那希腊呢？希腊是在第七章里面是一头豹啊，一头豹。然后呢，它四只翅膀，所以它跑得飞得很快，四只翅膀表示它很快，那跟这个脚不沾尘，这个是速度很快是一样的意思。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哎，这只公山羊接着怎么样呢？第八节啊，它极其自高自大，然后强盛的时候呢，那是最大的那只脚就折断了，那这时候从脚跟就向天的四方啊，长出四个非常的脚来，所以它一根折断了，现在变成也长出四根来。然后接下来呢，从这四根脚当中呢，有一只脚呢又长出一个小脚啊，然后向南、向东，然后向荣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啊。好，那OK， 所以这个是什么呢？啊，这个就是啊。后来他一根脚断了变成四根，对不对？那下面这个呢有四个头啊，四个头，那个豹有四个头，对不对啊？所以都是讲到说后来这个帝国就分裂了，分裂成四个部分啊。好，那结果后来这两只撞在一起啊，左边这个希腊呢就胜了波斯啊，然后把它打倒在地上啊。OK， 那接下来你看到一个图啊，这个图就是亚历山大他打败波斯王这个大力乌三世的一个图哈，这个是跟亚历山大同一个时代的画家 画的啊，画了之后呢，他们后来的人再把根据那幅画把它做成这种那个在地上哈，好像那个马赛克一样哈，坐在地上的一个地砖啊。那有一部分脱落，但是你看到里面最主要的部分都还在啊。这个下面这个图呢是啊，把它啊重新恢复啊。那原来的图可能是这个样子啊，那现在是有的部分已经没有看不见了啊。但是呢，这里头最重要的是谁啊？这里有一个人啊，左边这里有个图，这个图就是这个人就是亚历山大啊。那右边这里有一个人是谁啊？啊，左边那个亚历山大是骑马的，右边这个是坐在一个战车上面，但是那个战车他们打败了，所以你看那个赶那个战车的那个人，右边哈、啊、有一个人在那边挥着鞭子哈、啊，那个他是车子把他往后拉，他们右边是要逃命啊，所以左边追着右边跑啊，右边这个人就是那个波斯王大力乌三世，这是波斯帝国的最后一个君王啊。那大亚历山大呢，在主前333年的时候第一次跟他碰面，就打败了他。那再过两年呢，第二次又跟他会战啊，那次就彻底的把这个大力乌啊把他们歼灭了啊。OK。好，所以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呢，就是那根最大的那根角啊、哦，他是在20岁的时候，就是336年哈、哦，主前336年的时候，他就接续他父亲叫做腓力哈、哦，继任为马其顿王。那他父亲腓力啊，有一个有一个什么成就，就是他把这个希腊那些城邦哈、哦，全部都统一了啊、哦，统一了。统一了之后，这时候亚历山大就率领这个联合起来这个希腊的这个军队啊，就开始东征啊、哦。所以他在331年啊、哦，主前331年的时候，他就征服了波斯。那时候他年纪才25岁啊。接下来呢，但是他在33岁的时候哈、哦，那时候他就暴毙。所以他这个亚历山大大帝，但是他的军事哈、哦、是非常厉害的，他从来没有打过一次败仗啊、哦！他带着他的那些那个从希腊来的那些军队哈、哦，他每次跟人家打仗的时候，他的那个战略哈、哦、都很成功啊、哦，就能够出奇制胜。然后他的那些啊、这个那个用的那个武器哈、哦、的使用的方式哈、哦，都比这个波斯军队要更胜一筹哈、哦。那他虽然他所活的时间很短。但是他对世界的影响非常的大，他是影响什么？他就给这个近东一带，近东就是从中东啊，一直到那时候的所谓所知道的亚洲啦，不包括中国这边，就是在近东这一带的文化，让他们带来一个文化上的统一，达差不多1000年之久，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他带着那个他们那个希腊的那些那个官兵啊，到处这个南征北讨，然后呢？他到了每个地方的时候，他也很鼓励他那些官兵呢跟当地人通婚啊、哦，所以他那些士兵啊，当他们这个退伍的时候呢，他就把他们让他们安置在各个地方啊、哦，各个地方，那各个地方他们就那些士兵呢就在那边就落地生根啦、啊，然后他们很喜欢怎么样哈、哦，就是聚在一起，然后兴建一个希腊化的城市啊、哦，因为希腊这个文化里面，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他们都是有那种城市的那种就是每一个城市是一个自由的一个什么，像是一个国家一样，每一个城市都是独立的，然后每个城市他自己管理自己，那老百姓都是自由的，他们可以投票，对不对？然后呢，他们里面还有很多的这种娱乐，然后有很多有运动啊，还有他们的有这个图书馆啊，有这个澡堂啊，还有竞技场啊，这些东西都是这个希腊式的生活，所以他们那些军人啊，退伍之后，他们就在每个地方，他们就建立起他们的希腊化的城市，然后在那边过那种他们最享受的那种生活。好，那这样子，那城市外面呢，就住着那些当地人啊、哦，那当地人他们还是说他们当地的语言，对不对？但是因为他们要做生意啊，他们拿东西到城里面去卖。卖给那些希腊人的时候呢，他们也要学希腊话、哦、所以变成是现在是每一个地方的人他们都会说希腊话、哦、都会说希腊话，所以到最后希腊这个语言啊，成为整个世界统一的一个语言、哦、那这个有什么好处？这个就是为后来福音的传播、哦、 打下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啊。所以这个是亚历山大那时候在这个亚历山大这个帝国啊，在当时所带来一个很深远的一个影响。所以后来的新约圣经是用什么文写的？大家知道啊，希腊文写的。
嗯。
好，希腊文就是新约圣经就是希腊文写的啊。好，那这个文化也带来给犹太人带来很大的这个影响啊。OK， 那亚历山大后来死了，对，那这个是下面这张图啊，是亚历山大的时候出兵的一个场面啊。这后来的人呢、啊，根据这个历史学家的描述哈、啊，把它画出来的，哇，这个灵车哈、啊，这个非常的宏伟啊。那前面不晓得多少匹马哈、啊，拉着这个灵车啊，这是亚历山大死的时候的情况啊。好，所以他这个就是说什么，就是那根大的角折断了，第八节啊，正强盛的时候，那根大角就折断了。折断之后就发生什么事情啊？啊，你看这个图啊，左边是一根角，不过这个图呢是有点值得商榷啊，因为它这个角它画在头上啊，它这个角应该是长在两眼之间才对啊。好 ，anyway， 反正这第一个是一根大角折断了，后来从那个角根呢就长出四个角来啊，四个角，然后呢四个角里面有一个角呢又长出一个小角啊，渐渐成为强大啊。好，那这个四个角是怎么一回事啊？这个就是刚刚那只这个像长得像这个豹的那个兽，有四个头，对不对哈、哦？就讲到说亚历山大死了之后呢，这个帝国就分成四个部分。那这个分成四个部分呢，不是他一死的时候马上就分四个部分了。那这个是过了大概差不多20年左右哈、哦，帝国就终于就是大概分成四个部分，因为这20年当中啦、啊，他那些将领啊，在那边打打杀杀哈，大家抢来抢去啊，也是经过了一段时间，所以到了20年之后呢，差不多大势已定啊。那这个四个角啊，那是哪四个部分呢？啊，你看到这个地图啊，啊，左上角这个是马其顿，就是他们的这个大本营了啊。那时候是一个将领叫卡桑德啊，就占领了啊。第二个部分呢是叫做色雷斯跟小亚细亚的西边啊。色雷斯就是那个希腊半岛的东北边那块啊，这个是一个将领叫做吕西马加啊，那占领了这一块啊。好了，那这前面的两个还不太重要，最重要是后面这两个了啊。后面这两个呢啊，右下角啊，右边的这个叫做是叙利亚跟巴比伦啊，这个地方最大啊。那这个将领叫做西流谷啊，在圣经里面呢，第10章会出现这个王朝。那称他们这个是叫做北方王啊，西流谷啊。那最后一个呢是埃及是多利买占领的啊。在第10章里面呢，称这个埃及的这些王叫做南方王啊。所以之后我们会看到这个北方王跟南方王啊，在那边打来打去。那为什么特别要提到这两个国家呢？啊，这两个王，这两边的王，就是因为这个圣地啊，耶路撒冷啊，这个犹大地啊，刚好介于这两个国家中间，所以这两个国家呢，这边打来打去的时候呢，这个犹太人就很受到影响哈、哦。有时候一会儿是这个受到北方王的控制，有时候是受到南方王的控制啊、哦。那这两边为了在那边征战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常常波及到这个犹太人有时候就很惨啊、哦。所以这两个国家对于犹太人的影响就很大啊、哦。所以后面会再提到。好了。那他说从这个四个角里面啊，这个有会长出一个角啊，长出一个小角，第9节啊，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那是从哪一只角上面长出一个小角呢？啊，是从这个叙利亚跟巴比伦，就是西流谷这个王朝啊，长出一个小角来，就从这个北方王啊，长出一个小角。那这个小角啊，我们看到下一页啊，这个小角的名字叫做安提阿古44啊，44啊，好，这个就是那个小角，你看到那个图啊，一个是它钱币上面的像，一个是它那个雕像啊，是长这个样子的。那这个人他是有什么特色？这个人啊，我们会看到哈，但以理书里面，但以理书就很特别，就是他这几个帝国哈。他在第2章的时候就先提到一下啊，然后呢第7章的时候又进一步的讲得更详细，第8章的时候呢又再更详细，那后面呢 还会再继续讲，而且他现在是好像是焦点哈、哦。本来看刚开始看到是四个帝国哈、哦，那到了第八章的时候，这时候我们重点焦点放在其中的两个帝国上面哈、哦。巴比伦就不用讲了，巴比伦赢的时候快要过去了，就讲到下面即将要来的波斯马代，还有个希腊帝国哈、哦。然后这个时候希腊帝国，你这时候看到哎，里面有出现一个人物叫做这个小角安提阿古，在这个第七章里面呢、啊，另外也有一个小角，不过那个是在。那个罗马的那头兽上面长一个小角，那这里面是在希腊的这头兽上面长一个小角，这两个小角呢都是讲到末世、哦、就是到的我们现在已经快要进入的这个末世的那个敌基督、哦、所以它一个是放在希腊里面，一个放在罗马里面，但是它都是预表同一个人、哦、但是呢现在放在希腊里面这个小角呢，它不仅是预表敌基督，而且在希腊帝国时代里面确实有这么一个人啊，这个人，然后这个人就叫做安提阿古四世啊。好，那我们现在看到第八章里面这个人已经出现了，等一下第九章、第十章他还会再出现，所以他这个好像是一个什么一个放大镜哈，他越来越近的来看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所以这个但以理书呢，就是一章一章下来哈，你看到从不同的角度。再看这四个帝国，同时呢焦点是这里有个小角叫做安提阿古四世啊。好，那这个安提阿古这个四世啊，他是西流古王朝啊，就是西流古王朝就是那个叙利亚啊，叙利亚跟巴比伦这个王朝的第八个君王啊，那时候已经是主前175年到164年之间，他在这11年当中他做王啊。好，那他自己他自称是什么？他有个自称的名称叫做伊皮法尼斯啊、哦。那伊皮法尼斯这是一个很狂妄的一个称号，意思就是神的显现。他的意思就是他以自己是希腊那个主神是宙斯的那个化身啊、哦，所以神的显现。你知道他是预表就是啊，他是象征将来要来的那个敌基督啊。敌基督就是什么？
自称是神。
哎，自称是神的他。他就是仿冒基督，他一方面是敌基督，他一方面是仿冒基督，所以基督是道成肉身，他自己也是自称自己是道成肉身、哦、他是这个宙斯这个希腊这个神的这个道成肉身、哦、他可以这么讲，但是呢人称他是伊皮曼尼斯，就是狂人的意思、哦、因为他这个人很狂妄、哦、所以人家把这个音转一下称他为伊皮曼尼斯、哦、但是我们常常会看到就是安提阿古伊皮法尼斯就是讲这个人、哦、那这个人、哦、我们看到这个刚才这个第八章、哦、第八章这里有讲到第24节、哦、第八章第二十四节说他的权柄必大、哦、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他必行非常的毁灭，事情顺利任意而行、哦、等等，他是怎么兴起的、哦，他本来不是轮到他做王的，是他哥哥做王，他哥哥叫西流古四世，那他哥哥被那个大臣杀掉了，杀掉之后呢，那时候那个大臣呢就做这个谁啊，那个西流古四世的儿子的也是摄政王这样子，但是因为他是那个这个小王的这个叔叔啊，所以他就以这个小王这个叔叔的这个是他是正当的一个监护人或者是摄政王的这个身份呢，他就像一个别家魔的这个王啊，借兵，然后他就杀了这个叛臣，杀了叛臣之后呢，他照理说他就应该他就正式做这个小王的这个摄政，对不对哈？但他没，他就他自己呢登基做王了哈，所以他这个王位是这么来的哈，是用他的用了这个巧计啊，把这个王位夺过来。那好了，那夺过来就夺过来了。那后来是跟犹太人什么关系呢？他这个人呢、啊，他为了要彻底的实施这个希腊化哈、哦，这希腊化他也是有政治目的的哈、哦，因为他认为说这个犹大这个地方啊，只要希腊化之后哈、哦，就能够跟他贴的比较近，就不会被埃及哦，就不会靠到埃及那边去了，所以他就要彻底实施希腊化。那这个时候他对这个犹太人呢就非常的残暴，好，他要把这个犹太的这个信仰呢彻底的摧毁。那他做了哪些事情？他就掠夺了这个圣殿的财物，好，为了要 拿来这个支持他的这个军备啊、哦，然后呢毁坏了耶路撒冷，然后亵渎圣殿，他在那个祭坛上面就献猪，撒这个猪血啊、哦，这个都是对这个犹太信仰里面是污秽的啊、哦，然后呢他在圣殿里面呢帮那个宙斯啊，就是那个假神呢设立祭坛。然后他废除在圣殿里面所有这个礼拜跟长献的这个燔祭、哦哦、所以禁止不可以在里面再献祭给耶和华、哦、然后他禁止犹太人守安息日，禁止犹太人守节期，禁止犹太人受割礼，那违背人就处死。所以呢有那个妇人呢、啊有妈妈就把小 baby 呢就偷偷的行割礼，结果后来被发现的时候，他们就把那个小 baby 呢杀死，然后挂在那个妈妈的身上，然后让妈妈在外面游街完了，到最后从城墙上面把她推下去，让那个妈妈把她摔死。所以这个是当时很残暴的一些做法。然后呢焚烧旧约圣经，那凡是这个私藏这个圣经的呢都处死。那拒绝吃那个猪肉或者是那个偶像的这个祭肉的呢都要处死，因为这个犹太人的正统的犹太人他们不吃这些东西了、哦、所以他用各种的这个言行、哦、就是迫使犹太人要放弃信仰，结果后来有好几万的这个犹太人被屠杀或者被卖掉、哦、去当奴隶。这个是这个小角、哦、安提阿古四世、哦、就后来就造成了什么事情呢，就是后来就发生了这个叫做马加比的革命运动啊、这个是圣经里面没有的，这个是发生在新约跟旧约那段时间里面的一段故事啊，
之间
哎
新旧约之间
的一段事情啊。所以刚才讲到说那个谁啊，这个小角啊安提阿古四世啊，他在167年的时候，主前167年的时候，他就是亵渎啊、哦、污秽这个圣殿啊、哦、在圣殿里面这个弄上这个祭坛啊、哦、结果后来他们到处呢就规定说一定要啊、哦、你看下面这张图了啊、哦、这张图左边有一个那个军人对不对啊、哦、手里拿着一张纸啊、哦、那是什么，那是到处命令啊、哦、就是犹太人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啊、哦，所以那些地上有个妇人，还有个小孩子吧，还有中间还有一个小 baby 哈、哦、死了，这些都是因为给他们行割礼啊，就小孩子被杀了，哦妈妈也被杀了啊、哦，然后呢中间地上有一个人踩着一个黑黑的那个，那好像看起来是什么，就是被烧掉的这个旧约的那个经文的那个卷轴的那个盒子啊、哦，所以旧约的圣经被烧掉啊、哦，那要这个按着律法行割礼的人被杀掉啊、哦，然后后面有一个雕像有没有？那个是偶像的雕像啊、哦，所以他们就是要犹太人呢都去拜这个希腊这个神啊、哦，结果他们有一次他们就这个在各个城市里面就公布啊，这个是他们新的命令啊、哦，不遵守的就要处死啊、哦，结果他们有一次就到了一个犹太西边的一个小村啊、哦，小村，那在那边呢，他们就设了一个祭坛，那要给偶像啊、哦、献祭，那他们就找了这个村子里面哈、哦、最德高望重的一个人哈、哦，叫做马他提亚啊、哦，他是一个老的祭司啊、哦，是一个老人家啊、哦，那他们就邀他来说，请你来带大家哈、哦，先给这个偶像先献祭啊、哦，因为你是这个对德高望重的啊。哦，结果那个这个马他提亚他说他拒绝啊，他宁可死他不献祭。结果这时候呢有另外一个要讨好这个希腊人的一个犹太人呢就说啊，那我来献祭啊。结果那个马他提亚就非常生气，就他就拿刀呢就杀了那个犹太人，也把这个希腊的官员就是说那个在说那个是那个是啊安提阿古的那个官员啊也给他杀了。杀了之后呢他就带着他几个儿子啊去打游击，然后说凡事、哦、要跟从我们的大家就离开这里、哦、他们就到了山上去打游击了。就这一打游击呢哇这个神就与他们同在啊，就每次他们那些官兵来围剿他们，他们都以寡敌众、哦、把他们打得跟落花流水哇，那就后来犹太人他们就哇 就兴奋起来了，发现说真的是这个神与他们同在，他们可以起来这样抵抗这个外族的这样的压迫，所以后来他们就起来革命。那经过了好一些年之后，就他们终于到最后就独立了，那个时候他们就得到一个独立的地位，他们不需要像这个别的国家进贡纳税，然后他们可以自己有自己的这个可以自己敬拜自己的神，所以那个时候差不多167年被污秽圣殿。那他们后来呢，他们先革命成功之后呢，他们164年呢就洁净圣殿，刚好整整三年的时间，所以他们洁净圣殿之后，他们现在就有这个每年那个洁净圣殿的时间是差不多就是像我们今年的圣诞节那段时间了。所以基督徒在那边纪念圣诞节的时候呢，犹太教徒在那边就纪念他们的这个叫做烛光节，烛光节，那就是纪念当时他们把这个圣殿洁净的这个历史，好，从那个时候开始100年，犹太国还独立了，所以那是在两约之间，新约跟旧约之间啊，本来犹太国都是在这些强权的这个统治底下，但中间有100年是独立的。那这100年就是这个叫做马加比这个那个弟兄们，他们就是带领这个犹太人他们取得这个独立的这个地位，独立，但是后来他们也变质了，很可惜，刚开始是完全的为着这个就是信仰上的缘故，后来但是到了后来呢，这中间就出现了很多这个争权夺利的事情，然后后来反正100年之后就后来就是被这个罗马统治了，这个是这段时间的历史，好，所以我们继续看这个圣经里面，圣经里面讲到说这个有个这个小角，小角呢第十节，他就渐渐强大，然后呢这个将天象跟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然后自高自大，以为高级天象之君，除现常献给君的凡祭，毁坏君的圣所，给君的凡祭跟毁坏君的圣所，就讲到说神的殿，其实那时候在那个但以理那个时候圣殿已经被毁掉了，那时候已经没有献祭的事情了，但是但以理在这个异象里面他看到那个献祭又恢复了，然后那个圣殿又在，但是呢因为这个小角的缘故呢又被毁坏了，然后呢因为罪过的缘故，12节，罪过是原文是那个罪过是 rebellion 那个就是反叛的关系，因为那个时候他说其实那时候虽然是有这个小角安提阿古这个伊皮法尼斯在那边压迫这些犹太人，但实际上在犹太人当中呢有很多人其实是在那边兴风作浪的，他们那些人呢都是怎么样，都是很喜欢希腊化的那些犹太人，所以他们自己已经先背离了这个他们祖宗的信仰了，他们都很喜欢这个希腊文化，所以呢甚至于连那个祭司很多祭司也很希腊化，所以当时那个这个伊比法尼斯他在这个耶路撒冷那边推行这个希腊化运动的时候，也建造了很多的这个什么那个竞技场什么的所以很多那个年轻的祭司呢也跑去那边参加那个裸体的那种运动那种掷铁饼摔跤那个人家说这个在文明世界里面只有希腊人对于这个裸体是一点都不感到羞耻的，但是呢犹太人对于裸体是感到非常的羞耻，所以当那个犹太人这个正统的犹太人传统的犹太人看到他们的那年轻人居然随从这个希腊人这种风俗习惯这样子赤身肉体在那边做那些运动的时候，他们都惊讶的不得了其实这个跟现在这个社会也很像，对不对？现在这个社会也是越来越像大那个时候的样子我到那个温哥华一看，哇，这边这个常常那种这个衣服脱光光，穿的这个什么都不穿，在那边骑脚踏车或者在海边里面什么都不穿这个天体运动这个真的是 他们说这样子才是最新潮的，这跟当时那个希腊化的那种社会是非常非常类似的。所以那些正统的犹太人看到他们年轻人这样子啊，都非常的惊讶。然后呢，那些祭司呢，祭司也这个趋之若鹜哈。所以当这个竞技场里面有活动的时候呢，那些祭司啊，献祭都怎么样，都草草的献祭，希望赶快结束，然后跑去竞技场里面看那些比赛，好。哦，那就像今天啊，如果说是一个啊服事主的传道人哦，今天电视有什么特别的节目，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个聚会呢就草草结束，我们赶快散会哦，回去赶快看那个现场转播哈、哦，很像是那样的一个心态哈、哦。所以当时呢，就是有一些犹太人已经心思啊都已经是偏离神了，所以他说哈、啊，因为罪过的缘故啊，第十二节啊。就有军旅是那个也有这样翻译，就是说就是圣民嘛，以色列人哦，跟这个燔祭呢就交付给这个小脚哦，然后他就把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啊、哦。那接下来就他就听看到两个天使在那边说话，说哎这个日子要到什么时候才应验呢？然后第十四节说要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2300日啊。哦，2300日差不多是6年多，对不对？6年多，那6年多圣所就洁净，那这个要怎么个算法呢？这个我不太清楚，因为很多解经家他们这个众说纷纭哈、哦，这2300日是怎么算的？那我看到一些解释，但是好像都不是很清楚，所以有一个解经的学者他就说，这个我们大概要怎么着？等到将来哈、哦、才见主面的时候才知道，因为他这个有的预言呢。他说连那个但以理也搞不清楚啊，他说他第27节啊，他说这无人能够明白其中的意思啊、哦。好，也许我们以后再看看有没有这个进一步有人把这个日期解出来啊、哦。好了，那 anyway, 这个后面呢 ,15 节到27节呢，就天使就跟他解释这个意象的意思啊、哦。双脚的公绵羊就是马代跟波斯王，公山羊就是希腊王啊。哦，然后后面那个几个角是怎么回事，然后那个小角呢就是那个一个很诡诈的一个人啊、哦、诡诈的一个人，他后来会起来啊、哦、起来这个压迫这个圣民的啊、哦。OK, 这个是第8章我们就看到了一些历史啊、哦、历史好。那我们现在就先看到先进到第9章啊、哦、第九章。好啦，这个这一章的圣经啊，这个第一节到第19节哈，应该比较容易了解，对不对啊？20节以后呢，就不知道在讲什么啊。这个好，那个我们先来看一下啊，第一节到第19节啊，这边就讲到说，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啊？这个时候已经是大利乌啊，就是这个巴比伦啊，已经灭亡了啊，对不对？前面第几章啊？第5章，
伯撒撒，
哎，伯撒撒看到墙壁上写字，对不对啊？
第5章，
哎，然后那个结果后来当夜啊，他的这个伯撒撒就被杀了啊，然后马代人大利乌哈、啊、就娶了加勒底国哈、啊，然后这是第一年的事情啊，第一年的事情啊，那这时候呢，但以理那个时候啊，但以理在那个在这前面这还有个这个。伯撒撒王那个死了之后，第6章啊，那也是大利乌的时候啊，那是但以理那时候
马代人大利乌、
嗯、第6章的时候，但以理被丢在狮子洞里面，对不对？因为他每天3次祷告神啊，祷告神，但是在这之前啊，他就常常在这边祷告了。你看到第9章这里啊，
第9章的事情是比第6章丢在狮子坑里面更早发生的。
对，因为这时候他那个、这个大利乌才刚刚做王啊，刚刚做王，然后呢，但以理就读圣经啊，哈、哦，读圣经之后，他就读到耶利米书，读到耶利米书的哪一章啊？第25章哈、哦，耶利米书第25章，你看到这25章啊，他这里有预言，在这个11节跟12节这里有提到啊、哦，耶利米书在哪里？在但以理书的前面啊、哦、，OK, 大先知书里面的第2卷就是但以理书了啊、哦，耶利米书啊。哦，耶利米书第25章的第11节跟12节啊，教育读一下。
耶利米书25章11、12节， 这权力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
OK， 好，所以这个地方讲到说，70年之后神会刑罚巴比伦。好 ，OK， 那另外一个耶利米书第29章，好，这边讲到29章第10节啊，这边讲到另外一件事情啊。耶利米书29章第10节啊，就也帮我们读一下。
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
哦 ，OK， 所以在这个地方讲的更进一步了哈。这70年哈满了之后呢，神不仅要刑罚这个巴比伦哈，还要怎么样？还要让以色列人重新回到本地哈。那下一节就很宝贵的一节，对不对啊？11节说，耶和华说啊，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啊。所以这节里面就是讲到神向的这个以色列人呐、啊，是所存的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啊，好叫他们呢将来是有指望的。好，那当那个但以理啊，他就读到这个耶利米的这一段话的时候呢，他算一算啊，70年差不多快到了哦。为什么70年？如果说从但以理自己被掳开始算起啊、哦，但以理是以色列人当中啊，不，犹大人当中第一批被掳的。他被掳的时候是主前605年啊，605年。那这个是那个伯沙沙王被杀，这个大利乌王的第一年是哪一年呢？是539年，一个是605年。一个539年啊，按这样算一算，你看啊、哦、605 539，所以现在已经过了多少年了？被掳几年了啊？
61
加上5啊，66年了，对不对？66年了，他已经被掳66，还差4年就满70年了、哦、啊，所以那个，所以但以理看到了他的反应怎么样？他的反应他就定义啊，要禁食，披麻蒙灰，要向神祈祷恳求。英文 So 第3节啊，这第9章啊，回到那个但以理书第9章。So I turned to the Lord God and pleaded with him in prayer and petition, in fasting and in sackcloth and ashes 啊，他就转向主啊，他就转向主，向主来祷告。好，而且他就是把这个段时间就分别出来，他那段时间不吃东西了，他就好好禁食祷告，祷告什么、啊？向神哦认罪，向神祈祷。他认罪什么？但以理到底犯了什么罪啊？
他没有犯罪。
但以理没有犯罪，那但以理没有犯罪，为什么要认罪啊？
他把自己跟这些犯罪的百姓认同。
对，因为他在想说，这些以色列百姓如果没有人为他们认罪的话，那神的赦免就不会来到，对不对？所以他就代替他们向神来认罪，主啊，求你来赦免我们，好，不是赦免他们，好，主啊，求你赦免他们，不是，主啊，求你赦免我们，因为我们的列祖，哈，我们以色列人，哈，在你面前犯了罪，没有听你差遣先知啦，你的仆人来向我们所说的话，得罪了你，哈。所以以至于我们现在呢落到这样的一个光景，落到这样的光景呢，都是按着你当时哈、哦、借着摩西的书上所预言的，说那时候在摩西的书上有这样的咒诅跟誓言，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听神的话的话呢，这些咒诅都会临到我们。结果果然现在我们被掳到外邦去，都是因为当初我们没有听神的话。所以呢，他就讲到说，他再三讲到说，神啊，你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呢？他说你是怜悯饶恕人的啊啊，你是怜悯饶恕人的神，这个第9节，对不对啊？还有呢，第4节说啊，你是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所以他再三的讲到说，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说啊，你是充满怜悯的神，充满慈爱的神。今天我们犯了罪，我们向你来祷告， 然后第十六节啊，求你按着你的大能大义哈，使你的怒气跟愤怒呢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啊。所以他的你看他的那个代祷的里面的重点哈，第一个啊，讲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神是一个充满怜悯充满恩典的一个神。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为了这些百姓认罪祷告啊，认罪祷告，承认自己真的是不是啊，神这样来对待我们是公义的，是正直的啊。在第十四节啦，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啊，而我们呢没有听从他的话，所以神所做的都是对，所以你要就是他就认就是承认主是公义的。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提醒主他是一位充满怜悯的神啊。好，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讲到提醒说，神说这些百姓都是你的百姓，这个山呢是你的圣山，那个城呢是你的城啊，然后呢我们这些人呢都是称为你名下的。所以他提醒神啊，说求你要纪念你的百姓啊，纪念你的圣所啊，纪念你的城啊，纪念你的圣山啊，然后求你因着你自己名的缘故啊，要来拯救我们，要来这个怜悯我们，求你不要迟延。所以他是站在神的这个角度啊，站在神的立场上来做这样的一个祷告，就是不是说这个为着我的好处，乃是为着神自己的荣耀来做这样的一个祷告。神啊，求你就算不看我们的这个面子也好，就是你要因着你自己的缘故哈，你要自己做这样的事情啊。好 ，OK， 然后他很宝贵的眼睛说哈，第十八节啊哈，十八节后半啊，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啊，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啊。We do not make request of you because we are righteous 啊。But because of your great mercy 啊，我们在你面前不是因为自己我自己怎么样啊，乃是因为你的大怜悯，所以在那边祈求神的恩典，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求主不要迟延啊，因为这城和这名都是称为你名下的啊。这个第十九节英文啊 ，For your sake 啊 ，Oh my Lord, do not delay。Because your city and your people 怎么样 ？Bear your name 哈 ，Bear your name， 他们身上哈带着你的名哈，就是我们身上都是就是好像你的名字是刻在我们身上的，所以求你因着这个缘故啊，要施行怜悯啊，所以他在提醒他神哈，他跟以色列人之间的这个那个约啊，那个约。他这些人是以神的百姓，神的子民啊。好，那我们现在就看后面这一段，不知道要讲什么这个啊，这个七十个七啊，这个是圣经里面很深的一个这个预言啊。好啦，那个就是他祷告的时候呢，哎，天使加百列啊，加百列前面那张有出现加百列啊，有没有？在这个乌来河边呢、啊，那个天使就是加百列啊。加百列后来也在新约里面一开始就出现了。他向玛利亚报信啊，还有那个谁，还有像那个撒加利亚，就是施洗约翰的父亲报信，就是这个加百列。这个加百列啊，是一个这个神面前的一个天使长啊。
他是传达信息的。
传达信息的啊，所以他这个但以理一祷告，他说你一祷告，马上就神就发出命令来要我来告诉你啊，所以完全没有耽搁，没有迟延，神好像在听等这个祷告啊，等很久了。现在突然有人这样哇，为着这个七十年哈、哦、即将要满了哈、哦，发出这样祷告，神就很高兴。他说我来告诉你，因为第二十三节啊，因为你是大蒙眷爱的哈、哦，大蒙眷爱的。为什么他大蒙眷爱啊？因为他摸着神的心啊、哦，摸着神的心。神现在正是要施恩典的时候了，这个审判这个管教时间已经要满了，但现在就是要有人来代求了啊、哦。所以但以理一读到那个圣经的话。他马上就按着神的心意来祷告。好，那这时候他跟他发出了这个，他说好，他说你要明白 以下的事情跟意象，24节，好，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24节说什么，他说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什么，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意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所以这边有讲到70个期，然后下一节呢，他说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初令建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62个七，所以这个七是什么？七在圣经里面，它这意思就是说，这个七是不是讲七天呢？就是讲七年，那到底是七天还是七年呢？我们来看一下，他说，从初令重建耶路撒冷开始，一直到有受膏君，有受膏君，这中间呢有经过69个期，那什么时候初令重建耶路撒冷呢？这是在尼希米记第二章一到六节里面有提到，说什么亚达薛西王20年尼散月在王面前摆酒，这个尼希米啊，他是一个，因为他是酒政，他说我拿起酒来奉给王，然后尼希米就对王说了，他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于是王欢喜差遣我去。那个是因为尼希米他听说那个耶路撒冷城门被火焚烧，所以那时候他在
城墙被拆毁，
他就像这个王啊，亚达薛西王，那是波斯王，发出这样一个恳求，让他可以回去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那时候王就差遣他去，差遣他去，所以这个时间你看，是亚达薛西王20年尼散月，那亚达薛西王是主前465年的时候登基的，那20年尼散月，那他这边没有写几月几号，那应该是讲到这样的话，应该是我们算是一号，好了，一号，他一号出令，我们就按照天文，给他换算成为西元是多少，就是他初定的那天就是主前445年3月14号，尼三月一日，是3月14号，好了，那他说从这个初定建造耶路撒冷啊到有受膏君有69个期，那好了，如果说是七天的话，你算一算，七天以后，七天，69个七天，在历史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历史，所以这边应该是讲七年，七年，到有受膏君，应该是这个七是指七年，那69个七到底是多少年呢？我们来算一下，在圣经里面这个年跟我们的这个年不太一样，启示录12章14节，那边有段话说，他说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够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所谓一载、二载、半载，就是一年、两年又半年，所以合起来是3年半，3年半，所以圣经里面他这边讲说，那个有一个妇人呢被养活3年半，然后12章的第6节那边讲同一件事情，他说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所以呢3年半是等于1260天。那这样一年算起来就是多少？360天，不是365天哦，是360天。所以这个是犹太历的算法，一年是360天。所以他说69个七，69个七年，那到底是多少天呢？69个七年就是483年，69乘上7。但这个483年呢，跟我们这个一般的483年是不一样的，因为它一年只有360天，所以你483年乘上360天呢是173880天，好了，算这个干什么呢？173380天，这个天数是这样子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从初令修到耶路撒冷到有受膏君是这么多天，那我们再把这个再换算成西历，到底是多少年？我们要除以365天，所以365天之后呢就变成476年了，不是483年哦，是476年，然后加上一个零头， 一个零头就是就是一大概加上140天，还有零头是140天，但是呢因为这个不是每一年都365天，对不对啊？还有闰年，闰年都是366天，那到底每隔多久有闰年呢？我们看一下，闰年呢是每4年一闰啊，然后呢每100年不闰，就你可能不知道啊，我也都不知道啊，原来这个他们这个算法是这样子的，4年一闰啊，但是每100年就不闰了。比方说是96年闰年啊，那100年就不闰啊，然后104年再继续闰年啊，108年再闰年这样啊，然后每400年又要闰年啊，这样子。好，那这样的话结果是怎么样啊？476年当中有多少个闰年呢？有119个闰年啊，所以你要把这个零头里面要扣掉119天，对不对啊？但是也不是，因为这400年当中呢有4个100年，对不对啊？每100年不闰。所以呢119天里面要扣掉100年不闰，那要减掉 3， 为什么要减掉 3？ 每400年要闰，所以你要减 3， 有没有看到每400年要闰，所以你就减3了，所以你扣掉这个就是 116天，这116天呢你要把它加到这个前面的这个年476年里面，所以这个零头都不能算的，因为这是闰年的，所以真正的零头是24天，所以你从了这个主前445年3月14号开始，你要之后经过476年再加上24天，那是哪一天呢？这样就变成是主后32年4月6号，大家头可能已经昏了，好，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快好了，32年4月6号那这一天他说有受膏君，那这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路加福音三章一到二节说，该撒提比留在位第15年啊，然后那时候呢，他说那个约翰在旷野里面，神的话领导他，就施洗约翰啊。那该撒提比留在位第15年呢，是主后28年啊，28年。好了，意思就是说，施洗约翰呢是在主后28年开始服事的。那主耶稣呢差不多就是他在他开那个施洗约翰开始服事的那一年啊，28年底或者29年初呢就受浸。受浸之后他就经过40天的禁食，然后就开始服事啊。然后不久呢他就到耶路撒冷去守逾越节。好，但再经过三个逾越节啊，就在第32年啊，刚才是29年的逾越节，是第一个逾越节。到第32年的逾越节呢他就被捉拿。然后最后被钉十字架复活啊 ，OK， 所以你看到主耶稣被捉拿是在第32年的逾越节啊，好，32年的逾越节是在哪几月几号啊？逾越节是在春分之后的第一个满月啊，所以32年的逾越节是在32年的4月10号啊，那这是礼拜四，好，那6号是发生什么事情？6号就是主耶稣骑驴进圣城，礼拜天。那礼拜一呢他就咒诅无花果，礼拜二呢他讲论末日，礼拜五他钉十字架，那天又叫是除酵节。礼拜天呢他复活，那天是献出手庄稼的日子，好啦，所以你看到32年4月6号发生什么事情，原来是那天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日子。他说那时候有受膏君，为什么说那天他骑驴进耶路撒冷是有受膏君呢？在马太福音21章4到5节还有第9节这么说了，这事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然后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善他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善啊。所以啊，那天主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众人在那边喊他大卫的子孙，就是大家承认他是那要来的那个君王，而且呢他是骑着驴驹子，你的王来到，骑着驴驹子，所以他主耶稣那天是以王的身份进耶路撒冷的，所以那天就是受膏君就出现了。那所以你看到圣经里面的预言，连一天都不差，经过69个7之后有受膏君，接下来呢 他说哈，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连接带好都必重新建造，过了62个期，那周高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然后呢，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这是但以理书的9章26节。什么时候，为什么有一王的名呢？是讲什么？在主后70年的时候呢，罗马太子提多就来毁灭耶路撒冷跟圣殿，所以呢就毁灭圣城跟圣所。这之后呢就是教会时代，主耶稣升天之后教会时代开始，然后经过他，所以他这段教会时代他就没有再提了。然后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9章27节。一期之内，这时候最后一个期呢，就是最后的这7年，最后的7年。那时候呢，他是谁？就是这个敌基督啊，跟许多人签订盟约，跟犹太人缔约，重建圣殿，然后呢，他就恢复了献祭，因为那时候圣殿建造起来了，献祭就恢复了。那一期之半呢，他必使祭祀和贡献止息。一期之半就是最后一期7年的中间，使祭祀跟贡献止息。然后呢，他说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有愤怒倾倒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锁定的结局，一直到结局，就7年结束。那时候呢，主耶稣就再来，OK。那好，我这个后面这个就不讲了。